弟兄姐妹平安，10月18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key to the missionary's devotion， devotion 奉献、委身、忠诚、挚爱、挚爱耶稣，或者是、就这四个你翻译。那今天的、这个翻译呢，可以翻译成宣教士委身或宣教士忠诚的关键，引用的是约翰三书第七节，他们为主的名的缘故、外出了，出去了。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对他的爱是如何展现的。当他问说，你爱我吗？好像约翰福音21章17节，然后他就说，喂养我的羊。事实上他是说，把你自己，你自己、斜体字特别强调起来，把你自己呢等同于我对别人的兴趣，也就是说把你自己呢认同我的兴趣、对别人的兴趣，我对别人的兴趣，你把你自己跟我对别人的兴趣来认同，来紧密连结。 Identify yourself with my interest in other people， 我对别人的兴趣，我的兴趣，你来认同我对人的兴趣，而不是Identify me、斜体字那个 me， 认同我 with your interest、跟你的兴趣 in other people， 在别人、的兴趣。意思就是说、耶稣实际上是说，把你自己跟我对人的兴趣来认同，来等同，来紧密的连接，而不是把我等同于你对别人的兴趣，认同把我、跟你对别人的兴趣来认同。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向我们显示出来这个爱的特质，那实际上是神的爱的表达自己。我对耶稣的爱真正的考验是一个非常实际性的考验，其余的都是那种感情用事的言论了。第二段，对耶稣忠诚，对耶稣基督忠诚，是那个在我里面被圣灵已经做出来的那个救赎的一个超自然的工作。他的爱，神的爱已经是被圣灵浇灌倾倒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章5节，那是在我里面的那个爱有效的透过我工作，并且呢，在我跟每个人接触的时刻，我保持向他的名忠诚，甚至当我生命的常理的观点可能似乎都否认了那个，而且可能看起来是在宣告说，哦，耶稣他有的这个 power， 他有的全能呢，啊，根本就是朝露一样，啥，也就是说耶稣一点像那个朝露啊，那个早上的露水是没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全能的。第三段，宣教士委身的关键是没有什么事物和没有什么人是他所喜欢的，他所依附的，除了我们的主自己。那不表示仅仅从环绕我们周围外在事情中分开来放下了，而是我们的主他是很奇妙的与生命，你去看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很奇妙的与生命中一般的事物接触，但是呢他有一个内在的分开，内在的放下、除了神之外，他内在都把所有都放下来了。外在的那种分开，外在的那种放下，通常是个迹象，一个很实际的 indication， 一种迹象表明，一种表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外在远离那些，但却秘密的在增加内在的那种喜欢，内在的依附。你外面看起来好像远离，但是内在呢其实是秘密的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喜欢。最后一段，一个忠诚的宣教士的责任是集中注意力，专注保持他的灵魂完全继续向主耶稣基督的本质来敞开。我们主差出去的那些男男女女，根据他的努力，在他的努力之下，这些男男女女是普通的人， 但却是被他们对主耶稣的那种委身、那种挚爱、那种忠诚所掌管，那是透过圣灵的工作才导致的。所以今天呢，张博士在讲说一个宣教士啊，那我想我们要先理解一下啊，他对我们对神的那种委身、对神的热爱、对神的忠诚，关键呢是在哪里呢？就是把我们自己跟主耶稣对人的兴趣来认同、来等同，也就是说我把我自己跟主耶稣对人、对人的那种热爱、对人的那种兴趣、对人的那种关心、对人的益处的重视，我把我自己跟这个主耶稣的对人的来认同，而不是把耶稣跟我对人的兴趣，我对人的兴趣可能是有一些好处啦，有一些关心啦然后我把耶稣来跟我认同，不是的，不是倒过来的。我对人的那种关注、对人的那种兴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讲说你喂养我的羊，意思就是说你的关注点、对人的关注点应该如同耶稣对人的那种关心关注。这个就是我们婚姻辅导学里面讲人际关系最基本的态度，到底你的欲望是尊重别人，他们是神的形象背负者，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在我们的周围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神而存在，所以我们应该去造就对方，把他们献给主，这是最基本的心态。还是你在操控对方来满足你感受到的欲望，满足好像现在很流行什么男人需要被尊重啦，女人需要被爱啦然后呢男人就觉得说很理直气壮要这个女性来尊重他，然后女性也很理直气壮要男人来爱她。婚姻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出问题的，因为婚姻是对方在哪里，是我要去建造造就他，把他献给主，因为婚姻是神在这个地上熬炼我们成圣的所以第二我要分享就是张博士今天讲到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那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这些，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多婚姻婚礼上常常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但其实你在用这个13章勉励夫妻要彼此这样相爱的时候呢，你忘记了第一大诫命，就是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尽心尽心尽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其次也相仿，才能爱人如己。所以当你在看今天张博士杰成为主讲说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这个爱，其实那是神的爱的表达自己，不是我们。所以呢很多婚礼上很喜欢证婚讲到很喜欢用这一段，劝勉也是我不是，我喜欢用的就是婚姻它是一场圣战，所以你们是承接圣职，从神那里自愿进入到这个圣宫里面，然后你在教会的圣宫有时候你不玩了，你说我累了我不想我请假都可以，婚姻的圣宫是没有这回事的，你进来了，你承接圣职了，你就是被耶稣邀请加入一场圣战，这场圣战呢就是要把你身上的罪跟对方身上的罪都除掉，所以耶稣来要叫你家有太平有和平，必须要透过谁先向耶稣基督低头，先对付自己身上的罪，谁就先享有和平平安太平，然后他被神用来去造就建立对方，而不是双方你满足我我满足你，结果我有我的偶像你有你的偶像，然后呢我们俩共同密谋第三个偶像合起来来对抗我们的神，那你的偶像就是对方，对方的偶像就变成你，你就不是真的在敬拜神，婚姻真的是神在熬炼我们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对耶稣基督爱的真正的考验是非常实际的。其实呢张博士讲说其余的如果你要用这个神自己的爱作为一个证明来考验的话，你就会发现其余的你在讲爱爱爱都是很感情用事的那种言论的。那第三点神的爱是已经被浇灌下来了，那个爱呢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当我们 有神的爱倾倒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爱是有效的在我里面工作的，而且呢在我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会临到，就像我们在婚姻辅导学里面讲那个两大箭头，你从神那里领受神的恩典和慈爱，你就要流露出去给你的邻舍。你之所以给不出去，是因为你没有爱。但很多人他不明白，他都觉得自己很爱主，然后就一直抓住对方的不是不放，还觉得自己很振振有词。我跟你说，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包括我在内，我们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拿掉拿都是要去数算别人的罪，然后都拿自己的优点去跟别人的缺点做比较，然后甚至自己盲点到不行，都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然后都在抓别人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威敏上婚姻辅导学的时候，当时老师指定了一本教科书，就是好像是 Leslie Vernick， 如果我发音是正确的话，他写的一本书。这是一个女的社会工作者，她从事辅导有30多年的经验她是一个圣经辅导员，她很爱主，她一个美国一个姐妹她写的一本书叫做 How to Act Right When Your Spouse Acts Wrong， 你怎么样反应作为行事为人是正确的，当你的配偶如果他们行事为人是错误的。那他在 YouTube 上面也有放上一些比方说那个致命的情绪啊，在婚姻当中这些讲论其实他讲得非常好。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你可以直接如果您是在中国，那就设法到 YouTube 上面去下载吧。那这个爱是已经被浇灌下来坐在我里面，那我呢里面呢很自然的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这个爱就要流露出去。所以这个流露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第三点，应该是第三点嘛，就是神的爱浇灌下来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要保持向他忠诚，要顺服他。那这个他的这个 power， 他的全能不是像早上出来招露一下就没了，他真的有能力在你里面。你像他的名，因为你背负了他的名，你背负了他的形象，你向他忠诚的时候呢，这个爱可以透过你流到那个邻舍。所以呢我们最近就是在读那个贾若梅写的那本《若》，所以我刚好有一盒那个卡片，上面都是每一个若，若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是不懂加略山的爱，若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就是还不懂加略山的爱。那我就在我们在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早中晚你就读一遍，然后去默想。那有一次呢，我跟再问一个姐妹比方说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那么你为什么那么自私，那我想知道我这样说的时候她的感受，就她想要问我什么，他可能会问我说，那你也很自私啊，就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自私。我愣了一下，他说你为什么不自私，要怎么样才不自私。那我想今天张博士就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宣教士的尾声热爱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喂养我的羊，就是说你对人的兴趣是认同耶稣的对人的兴趣，对人的关注，而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呢，你就会想从人那里得好处，得安慰啦，得理解啦，得了解啦，得爱啊。那个圣法兰西斯那首祷告啊，求你使我做和平之子，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什么，在伤播下你的爱，在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被人家得罪的时候你要播下饶恕，你在黑暗的地方你要播下种下播下这个种子在黑暗的时候是播下光明，在求你使我少为自己求，但是呢多求，就我不为自己求，而是求安慰别人，然后呢连这个生命我也放下，在我放下生命的时候，我就进入了 看起来我是死亡，进入死亡，其实我就进入了生命，进入了永生。那首那首诗歌求你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其实跟今天宣教士尾声的关键是很有关系的啊。我认为啦，就是你为什么不自私，那就是你把你的焦点从你自己转移到耶稣基督对人的兴趣。因此，因为你看不见耶稣基督嘛，所以耶稣基督说喂养我的羊，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当你把自己啊的焦点啊对等同 identify 认同了耶稣对人的关注的时候，那耶稣的爱要爱人，耶稣的爱也透过你给了你，所以在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呢，那个爱的特质你就能够彰显出来，好像贾若梅讲的那个爱。否则所有的谈论爱的那些言辞其实都是很感情用事的，特别在婚姻里面是没有意思的，因为讲来讲去那都是你烧我的背，我抓你的羊，彼此满足对方的偶像崇拜。比方说我太爱舒服你给了我，然后呢你想要称赞我给了你，好像我们的婚姻辅导案例里面的说明啊，丈夫呢很喜欢安舒啊，你把我伺候的妥妥当当，然后呢姐妹呢是很喜欢被夸奖，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厉害，你很棒，你很好，所以呢我在医院里面被你照顾，我就说哇你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很好的护士，那你照顾我满足了我的需要，那我说你很棒你很好，满足了你想要被人家称赞肯定，好啦，那出院了我来追你，好，我们俩就结婚。婚后呢就发生一些事情了，就是孩子稍微大了，姐妹要出去工作，那从那个半天工 part time 兼职就不能照顾到家里，家里就有点乱了，甚至有时候家那个没有办法赶回来做晚餐，那丈夫只好微波炉食物这样热的吃，然后丈夫开始就不高兴了啊，然后就开始指责妻子，那妻子是因为本来喜欢被称赞，现在你不称赞我了嘛，那丈夫你喜欢我把你都照顾得服服帖帖的嘛，啊，现在呢我照顾不到了嘛，哇，那就开始没完没了吵起来了。其实当初在一起都不是以基督的爱来爱对方，然后去造就对方，而是我有我的偶像，你有你的偶像，我喂养你，你喂养了我的偶像，而不是去喂养主耶稣的羊。所以当我们想要不自私，当我们想要热爱基督委身基督，我们的关键是在哪里呢？就是把你自己跟耶稣基督对人的兴趣对人的关注来认同来紧密连结，那这个就是你向耶稣基督忠诚。但是当你在向他忠诚的时候，可能别人认为没有必要，甚至你的常理会告诉你好像耶稣的 power 全能不怎么样，可是天上地下所有名真的赐给他了。所以张博士接下去就讲，我们的关键就是除了把我自己向主来开放来敞开之外，依附在神，依附在我们的主，喜欢我们的主，喜欢我们神之外，你不要依附别的，你不要喜欢别的。那当我们在讲说你不要喜欢任何人事物的时候呢，不是指外在上你跟他们的分开，因为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外在跟人群分开的，他其实常常跟群众在一起的，但是是他内在除了神之外他没有跟任何人事物那么的就是说把自己跟他们就是喜欢，没有，他只是单单把自己的心归给天父。所以关键是我们内在要对外界的这些人事物的这种放下来，而不是外在。有些呢外在看起来很道貌岸然，好像很放下了一切，那其实呢外在的放下，张博士说那就证明了什么，内在是喜欢的，而且是会秘密的去成长去增长你对那些的喜欢，你只是用外在来控制它，然后你用外在来保持我不这么做我不那么做，或如果我自私现在我不那么做了，我外在放下了我外在我要怎么样呢，好，我关心你，你哭我就拿卫生纸给你，好，你喜欢吃这个我就让你吃，我最后吃， 种外在你看起来是放下，但你内心没有，你内心除了神之外，除了向主耶稣认同之外，你还有你自己的爱好，你爱好到一种程度，那个偶像那个欲望，你就看你自己每次跟人际关系或者你结婚你婚姻互动，你最先出来的你在乎的那些是什么，你越在乎的那些，那其实就表明你根本都还没有放下来，你只外在放下来而已。所以最后一点，宣教士的忠诚他的责任是什么呢？他要向主耶稣，让主耶稣，我忠于耶稣，那我这个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就是我要保持我的灵魂。那今天呢我觉得就是这两句话，那这两句话呢是我个人是非常受激励的。第一个是 completely 完全的，第二个是 continually 继续的。你需要完全的，而且需要继续的把你的灵魂呢向耶稣来敞开，你要去拥抱耶稣，而不是今天心情好就去拥抱，明天心情不好就掉下来，今天心情好参加特会就觉得哇耶稣得着我，明天心情不好回到婚姻当中，看到老公那样，看到老婆那样，看到孩子那样，你自己对耶稣的这个热忱忠诚就没有了。因为张博士在最后一段就说，我们的主所打发出去的人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却被他们对主耶稣那种 devotion 那种委身那种奉献那种忠诚那种热爱所掌控。然后这样你之所以会对主耶稣委身热爱，被这样子的委身热爱来支配来掌管的人，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那这时候我就要稍微离开一下讲，就是 apostolos apostle 使徒宣教士的定义。现在呢我们在讲宣教士的定义都是指跨文化宣教派到外国去啊，传福音讲神的话。不，宣教士是被差遣出去的人，被差遣出去。所以呢宣教士是有一个差他的，那就是主耶稣，所以主权是在主耶稣。那被差的人就是要保持对耶稣来忠诚，是耶稣的方法，是耶稣的信息，是耶稣的品德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圣经辅导方法论讲的。你去你真的是要忠于耶稣基督。那第三个，当我们要讲说忠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用的方式完全就是神的主权、时间、成功与否、境遇，你要什么样的环境，这都不是你能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其实都是被差遣出去的宣教士。所以凡是在张博士结成为主里面如果你看到他写 missionary 我们直接翻译成宣教士，因为他 missionary 字典是这么翻，但是我宁可就翻译成福音的使者。好像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为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我为基督做基督的使者，劝你们与神和好那样的。所以呢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所以也许在今年从1月1号一直到12月底，凡是你碰到宣教士你应该翻译成什么？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者，那福音的使者委身的关键福音的使者要怎么样呢他的工作的关键，福音的使者他的信息应该是什么，就是十月份这几天的，那你都可以把它改成是福音的使者。当你这样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每一个人要出去，就是从我们面对神，然后我们要出到这个外面去接触人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今天的经文里面讲是 for his name's sake， 是为了主的名而出去。我们为主的名出去，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比你大的比你小的，年龄跟你差不多的，辈分比你高的，辈分比你低的，跟你平辈的，主耶稣是因为先给了你，所以他要你去怎么样呢，把你对他的委身，对他的热爱表白出来的，就是喂养他的羊，就是把你自己跟耶稣对人的兴趣来认同。因此人不是在那里要伺候你，要服侍你，是你要去造就对方，把他献给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 今天张博士杰成为主在跟我们讲的，那这样的福音使者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知道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圣灵让我们知道除了主耶稣是最美，那完全全然美丽，那你内在就是把所有人事物你都把它放下来，就单单耶稣，不是外在，外在放下有时候还表示你内在很爱，你内在很爱，就像一个学生就问我，你为什么不自私，你为什么不爱钱，那有耶稣干嘛还爱钱，那有耶稣你想的都是耶稣，干嘛还要想自己。所以怎么样子去把自己从神那里领受的爱然后给出去呢？当耶稣问你，你爱他吗？那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就主耶稣就什么，把你自己跟我对人的爱来认同吧。是的，天父，我们来到你荣耀宝座前，我们要向你忏悔，特别每一次当我们在读贾若敏的爱，若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是不懂加略山的爱的时候，好像贾若敏说，我若受不了单调生活，如果愚昧的人叫我厌烦，如果一点点的涟漪就破坏我心灵的平静，生活上的琐事就叫我小题大做，那我还就是真不懂加略山的爱。甚至贾若敏说，如果我的同伴不能向我发出那最终最难的请求，如果他们会犹豫，最后呢他们转向去求别人，那我还是不懂加略山的爱。甚至贾若敏里面还讲，若我贪求世上任何一个地方除了十字架之外，那我就还是不懂得加略山的爱。若我被任何没有节制的感情所缠绕，任何的事物任何人拦阻我对主绝对的顺服，那我就还是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轻看那些我所服侍的人，我闲化他们的缺点，甚至有意无意衬托出我自己的优点，好像我自己高人一等，我忘了使我跟别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我就还是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不容许一个朋友享受被假定无过的权利，那我就还是不懂加略山的爱。主啊，其实如果真的再看看假如我没讲的，如果别人把一些我不知情的那些罪过跟我无关的然后推到我身上，我感到伤害，我忘记了那位完全无罪的救主也曾义无反顾走过这条路，那我就还是不懂加略山的爱。主啊，若我对一件别人已经承认而且弃绝忏悔的罪我还斤斤计较大挑毛病，而且容让这些记忆力污染了我对这个人想法，喂养我的猜疑，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其实主啊，再读下去我真的就会在你面前说我惭愧，我在你面前我对你的爱应该是第一大诫命，就是你爱了我，我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然后呢你告诉我那就喂养你的羊。哎呀主啊，30多年前你就这样跟我讲过，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我说，主啊，是的，你都知道我爱你。然后你就说，你呢老了呢，你要去的地方呢不是你要去的，你不爱去的，但是呢你为了我的名你会这样去。主啊，我就想起来那时候你呼召我，我那个泪流满面，我才刚重生得救，我都圣经才刚刚就这样读啊读啊读读读到马太福音，然后读到约翰福音，我都还没读完一遍，我对你的认识那么的有限，但是我就觉得主，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是世界上神你最爱的人。但曾几何时，我对你的这个你的圣灵坐在我里面的，让我真的得赎我的生命里面那种真的那种被你的爱感动到，我都觉得我的生命是你的。曾几何时，我渐渐的好像忘记了你的爱，然后我好像在对你保持忠诚的那个忠诚，我好像没有专注在向你来敞开。我知道我自己是你自己所差遣出去的人，但是我对你的爱知道太少，你要我把自己跟你对人的兴趣来认同，我觉得我好像有，但现在 看看假如我没有这个爱，我其实我不是迷失，我是惭愧，我是羞愧。求主再次带领我到加利山的爱，好像那首诗歌讲的，愿那复兴我的灵活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兴旺爱何时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就求恩主你复兴我们，复兴我，复兴今日所有听结成为主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的光景是顺境或逆境，若是顺境，求主加添你的爱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忠心的来服侍你，忠心的来委身于你。如果他们处的处境不顺利，甚至婚姻啊家庭啊是一团糟，求主你吸引他们，因为只有你的爱能够使我们再重新得力，再爬起来。我为那些婚姻里面挣扎的，婚姻里面失败的，我为那些人际关系搞砸的，我为他们祷告，因为只有你可以使他们再度站起来。主耶稣啊，你的救赎是已经完成了，而圣灵把你的救恩是成就运行在我们身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恩慈在我们身上，你的恩典是给我们力量，你的全能在我们身上是有效的，你可以使我们向着你再次成长。因此我恳求恩主，今天你就给那些软弱的人加力量，你给那些人，因为他们没有爱，而他们在抓别人给他们的爱也真的是很没意思，求你让他们回到你那里重新领受你的爱，因为你的爱已经表达出来了。请帮助这些人，帮助我，帮助我所服侍的，帮助我所接触到每一个人，愿你加力上的爱再次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你来复兴，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把人事物都放下来，不求自己的权利，不求自己理当得的，我把自己对自己的权利当得的都放下来，那样的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说，能够回应你说，我们把自己跟你来认同，把你对人的兴趣，我们把我们自己跟你对人的兴趣来认同，因此我们就能够真的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以拿你的爱，拿你的真理去喂养他们。愿我们的父神因着我们这样的如此选择，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做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作为福音的使者被你差遣出去，能够向你委身忠诚到底。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